风台风最好永远都别来、啊、
不管有病没病啊，都应该要定期做电脑断层扫描。
路上说啊，减肥绝对不能碰淀粉。
哎呦，叫医生啊给你开抗生素，不然病怎么会好？
这样真的对吗？用科学思维厘清似是而非的观念，给您意想不到的新知。欢迎收听似是而非。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 IC 之音主客广播 FM97.5 似是而非节目，我是李志昂。在这一集的节目当中，志昂又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位、我可以说很敬仰而且常常读他的文章，一位知名的科普作家，台湾大学物理系的高永全高教授。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志昂刚刚提到说常常读到您的文章、其实您本身的背景也很有意思哎。不瞒您说，志昂自己是写科幻小说的，也是科幻小说迷。那发现您其实在科学之外也有很广泛的阅读兴趣，包括阅读西方哲学、侦探小说，很爱看电影，跟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的兴趣可能有些交集。但是您研究的那个领域哦，又好像是一般人一听就怕，听到量子场论，哇，这是什么，头都大了。不过除了这些背景之外，不少听众会听过您的大名，很可能是因为在报章杂志上看到您写的科普文章。我们这个节目是似是而非嘛，是不是让我们从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开始，就是您觉得是不是我们一般的民众对于科普是什么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呢？
那个一两个月前，我们台北刚好举行过一个书展，国际书展，那我应台大出版社的邀请出席那边的一个，你可以说是打书的场合吧，就是台大出版社出了一本台大科学教育发展中心，这个是才成立四五年的新的一个单位，台大的一个单位，就是在等于说台大接受了这个5年500亿的支持之后要回馈社会而成立的一个单位。当然从这个中心的名称科学教育发展中心，就是在推行科学教育。那他平常在周末下午都有办，每一学期都会找一个主题办一系列的演讲。曾经呢在2009年的时候呢办过一系列的演讲是谈宇宙的，因为2009年那一年是联合国文教组织宣布说那一年是所谓的天文年，全球天文年。原因是当然在400年前1609年伽利略把望远镜往天空一看，看到很多人类过去没有想象到的事情，那开启了天文学，但也就是科学的就开了这个大门了、
对，一个起源。
那后来这一系列的演讲台大出版社把它转为文字的这个书、然后在去年推出了，那他今年利用那个、书展的机会介绍这一本书这样。那我还记得我去到那个现场的时候，前一场的演讲还没完，那前一场是介绍王文新的书的样子了、OK， 所以就换场的时候听众就有进有出嘛。
对对，当然。
然后我就记得那个主持人他在介绍，因为他作为主持人他就介绍每一场来宾啊，这个要谈论的主题，在介绍我们那一场的时候他就说，哇，怎么这个忽然间听众群这个年龄降低了就是我们在谈一本科学书的时候好像年纪大一点的读者好像就自动觉得说这不是他们该待的一个场合，然后这个年轻人进来、那我事实上自己也注意到在、好几年前我曾经出过一本书，我注意到在某一些书籍的网站，就是在卖书的网站上面，那把我那个书就归类于说读者年龄群、青少年。那我也注意到同一个卖书的网站呢，这个在介绍例如说齐君的小品的时候，齐君的散文的时候、但齐君是大散文家了、大文学家 OK， 就介绍说读者成人 OK，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这很有趣，就是我的文章当然没有办法说以文笔来讲跟齐君比，这个我不是觉得说可以比，可是我写的东西是科学东西，对一般人来讲恐怕会觉得比较难，会觉得说比较硬的东西是不容易读的，反而被一般的出版人认为说，因为我想那个书籍卖书的网站大概就是了解一点书籍市场的反应、才会认为说我那个书好像是比较难的东西是应该青少年读的OK， 而齐君这个要来让大家心灵有所提升的东西才是成人人读的。 这个也跟我过去观察到的事情其实是一致的，就是说也许主持人自己没有这样子的偏见， OK， 我姑且我若把它叫做偏见，其实很多台湾民众我想一般不见得会买科普书，说偶尔买科普书恐怕是买给自己的小孩子或者是孙子读的，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很有趣，我想要来澄清一下这个观点。
是，志昂必须要承认哦，今天是听到教授这样说才第一次发现哦，原来有这种现象，虽然我写科幻小说，我知道科幻小说也是青少年读者比较多啦，不过科普书我想起来家父已经过世了，他之前也是在大学里面教书哦，他的买书的习惯就是他买很多科普书，而且都是他自己看的，那我们那时候做小朋友要去偷拿他的书来看，所以从来没有想过说您刚刚讲到这个现象，就是说大人认为科普书不是我的事，不是我的书，反而是青少年是比较属于科普读物的市场，我没有过这种想法，可能是因为我父亲的影响了。不过整个市场好像真的有这个现象，您觉得为什么呢？
假如我们先狭义的把科普书定义成说传播科学知识
，
那当然这个什么人需要科学知识，那当然就是说小孩子需要，首先这是升学考试科目
okay.
OK， 其次在未来好，很多人都相信或以为说我们未来是更是比现在更是科技社会
，
所以，如果要适应未来的 career 或生涯的考虑，或是说在未来的社会能够更适合生存，那你应该有具有更多的科技知识科学知识
，
所以即便家长自己他不见得有充分的科学知识，总希望说小孩子应该要有嘛，而的确却每个人在学校教育里头都已经吸收到相当多的科学知识，所以许多人当然也以为说我们这些科普书籍是某种的学校正规科学教育的一种辅助，因为常常课本就是很硬邦邦的介绍我陈述一些科学知识，那你为了要考试，那你也就把这些科学知识就把它吸收进去了，以便考试的时候能够写出正确的答案，但是有时候你对于课本的那些硬邦邦的陈述觉得说有所不足，那说不定就会去找一些科普书来读，或者说有一些东西是你在报纸上看得到的可是教科书未必有介绍，那这个也许你读科普书可以有所吸收，所以在学生的时期要接受科学这个是大家都有的认知
，
但是一般人可能不会认知到说成人你可能没有那种急迫性说你一定要学一些科学，就像说我会开车可是我不见得要去搞清楚车子这个引擎是的道理一样对不对，我们可以大家都可以用手机，但是你不见得说我一定需要去把手机的道理想清楚才能够享用这个手机的方便
，
那这个想法 你不能说没有道理，因为我们每个成人需要担心的事情太多了，
是，
可是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有一点可惜，因为它会丧失一些其实你真的可以从心灵去接触的科学的面向。我说不定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
，
那就是我现在最喜欢的科学知识是地球是圆的，大家觉得这不是太简单了吗？地球是圆的，
啊，
我们从小就知道啊。我曾经问我周围的一些朋友说你们记不记得什么时候知道地球是圆的，大家都想不起来。 OK， 有人半开玩笑说哎，我好像生下来就知道了。 OK， 可是自然可能你知道或不知道地球是圆的这个知识对于以亚洲人或者中国人来讲500年前是普遍不知的
，
OK， 就绝大多数人是不知道的，99.99%是不知道，那知道的那些人恐怕也不以为意，因为那些也许是天文观，他只是把它当成一个模型，也不把它当成是到底是或不是真相来去处理
，没错，
因为在那个时候西方的传教士到亚洲来传教，他们带来科学知识，那有些传教士是先登陆日本，他们发现说日本普遍就不知道地球是圆的
，
OK， 他们问日本说你们怎么不知道，日本的回答现在想起来当然也是很好的答案，他说如果地球是圆这是一个很重大的事情，对不对？这个是因为你牵涉到说你所住的自然环境是怎么一回事，你的宇宙是怎么一回事情嘛？他说如果这么重大的事情是对的话，那中国圣贤为什么不早就告诉我们OK， 那是因为中国圣贤也不晓得这件事情嘛
，
那这件事情事实上在西方这个2000多年前以希腊文明为例起码是普遍被接受的事情，不过我现在先不讲说是西方怎么看待，我讲说就光地球是圆的这件事情其实是跟我们的普遍对于地的认知是有很大的差距，因为我们平常地就是平的嘛，
对啊，
你怎么会想到地球是圆的呢？OK， 所以就以这个为例，我刚才讲说这是我最喜欢的科学知识之一，因为它凸显的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科学知识经常是对于大自然的不自然的看法
，
OK， 所以如果说这些科学知识 会跟你过去的成见，或者说你从小到你现在所了解的东西有一些落差的时候，你恐怕才会感觉到这科学知识的真实意义。
嗯，哇，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人人都知道地球是圆的，或者地球是一个近似于球状，可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绝对不会有这样子的感觉。那在下一段的节目当中，我们还要继续请老师，我们就一些实际的例子来谈。如果说您觉得也许认为科普只属于青少年，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想法好了，那要让成年人也能够对科普感兴趣，就一个科普作家的角度可以做些什么事情。似是而非，我们待会儿回来。您知道地球是圆的吗？当然知道，但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过这样的感觉，觉得地球是圆的吗？欢迎回到似是而非，我是李志昂。今天我们很荣幸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知名的科普作家，台湾大学的物理系教授高永泉高教授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关于科普的写作阅读。在台湾这个社会上，我们是不是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误解，或者是在观念上可以受到一些挑战呢？老师，我们谈到地球是圆的，您是不是可以再稍微深入一点讲到说，为什么这是你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科学知识？特别讲说您研究量子场论，哇，好像是高升到天上去了，可是您现在很爱的科学知识却是好像大家都知道的地球是圆的，为什么呢？
在我的认知中，当代科学的知识都是对大自然的不自然看法。也许等一下我可以再举出更多的例子，不过我们现在就还是继续来谈这个地球是圆，其实是球状，更精准一点来讲是球状了啊。
是是，
就如你刚才所讲的一样，那小时候你听到老师告诉你说地球是圆的，也许老师就直接把人造卫星的照片给你看哦，因为你看到就知道地球是一颗很漂亮的蓝色的球。
对
OK， 可在古时候你没有这个人造卫星这个照片可以看的时候，你怎么相信地球是圆的呢？那当然在这个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里头他已经给了一些
证据
论证了。 OK，那不，我现在先不去谈那些论证，我讲说在我们台湾在学童的时期你学到地球是圆的，那个时候也许这些学童他还不是有那么多的人生经验的时候，就是你跟他讲地球是圆的是平的，其实他并不是太去在意这之间的差别的时候，当老师告诉他说地球是圆的时候，他大概就轻易的接受了。可是呢，一个成人他也许过去的思想的包袱多一点，他的过去的传统的认知的包袱多一点，那他一辈子就觉得说地球是平的，他不管他走多远从来没有感觉到这个世界这个球的那个形状的时候，那么他也许听到说人家告诉他地球是圆的，那他就会心灵会产生抗拒，意思就是说这个科学知识由于跟他过去的认知有落差，才会对他心灵产生冲击。而我们如果在心灵上要产生感动的话，那这个冲击一定是第一步，就是你会觉得说，哎，这是不寻常的事情，你才会就不管说你是怎么样子去，你说欣赏他、了解他、接受他，那个张力才会在。因为一个没有张力的一个科学知识或者任何知识，你都觉得不以为，就好像看报纸，就说，哎呦，第一件事、第二件事、第三件，根本就不以为意的，就这样子翻过去了。所以科学知识事实上，经常是对于成人，如果说他能够知道欣赏的话，他会觉得说，哎，这实在是很有趣。那反而是你如果说是在幼年的时候、少年的时候接触到一些科学知识，在你没有过多的包袱的时候，固然有人说这个时候接受科学知识是最容易的，因为他没有包袱阻碍他接受这些科学知识，固然这个是好事，这我不否认。 OK， 也就是为什么我现在科学就是从小学起。
OK， 对，
大家都从小就知道牛顿三大定律，但是他可能不会太去敏锐的感受到那个，例如说牛顿三大定律根本不是你生活中你可以感受到的事情，就是牛顿第一定律是物体在等速前进的时候它就一直会等速前进下去，只要它没有受到外力它不会停下来，可在我们的地球表面你从来没有看过这种事情啊，这些事情根本不成立啊，怎么可能？那为什么小孩子接受？因为课本是写的，考试是要考惯性定律，是正确的。 对不对？可是成人可能就如果说尤其是当你没有考试的这个压力的时候，你就会说哎，这课本可能是有问题哦，为什么牛顿第一定律是对的所以这种反差我认为是可能你稍微心智稍微有点成熟才能够欣赏得到的，而这个会是乐趣的一个来源。所以我觉得科普其实固然青少年的确是可以接触，可是成人来接触会有他一种特殊的乐趣在里面。
在这边志昂又要承认了，其实我在大学时代也想过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不但写科幻小说，我也喜欢写奇幻小说。那如果老师您有读过一些奇幻小说，您可能也会发现比如说类似魔戒或是任何的奇幻小说，任何的 fantasy 哦，它所提供给观众的读者的地图都是平面的，就是在一个 fantasy 的 world 里面，它所有的那个地图所有的想象都是平面的。然后志昂就想说，哎，那我有一天可能也可以写一个小说，虽然后来没有写，可是那时候想过很多这样的问题，就是我想要在奇幻世界里面让一些哲学家去辩论这个世界到底是圆的还是平的。那时候就想说，哎，圆的人他可以提出一些证据，比如说我走一圈会绕回原点啊，可是平的那可能他就可以跟你辩论说，搞不好是你自己迷失了方向，在我们平坦的大海当中不小心自己绕了一圈回来了。对，我就想过这类似这样子有趣的问题，是不是就是像老师您讲的，就是说当我们发现这个科学知识跟我们平常的认知不一样，就说地球是一个球，可是我明明看到大地如此平坦，这个时候我会有一个怀疑出来，那有怀疑的时候反而可能产生兴趣是吗？
对，没有错。我再举一个，就是顺着地球是一个球形，这个再往下发展，大家知道在16、17世纪所谓哥白尼革命的时候，这个地心说日心说两派在争议的时候，可能有些人会觉得事情有那么严重吗？就是说这个之间哪一个是对哪一个是错，会有到要到审判，我们比如说是宗教审判，就是教廷要审判说哎，这个是不正确的理论，就禁止你去谈论这个日心说，有那么严重吗？对不对？这个我们有时候会不知道说，哎，为什么就一个科学知识会搞到就是要出现说要拘禁一些人，甚至要迫害一些人的这个地步。那原因就在于说，在西方社会，这个科学知识因为它有更早的背景，有这个历史的因素在，所以它会跟他们的某一些意识形态更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之后，就是我说这些都是大人们 OK， 都不是小孩子，都是大人们。所以大人们你一旦接受了某个特定的一些比如说宗教的思维的时候，他就有意识形态上面的包袱，那他就会感受到不同的意识形态的这些冲击，那所以才会产生有所谓的这个思想的革命啊。例如说我们为什么把宇宙的中心从地球把它改到太阳，然后才会产生有冲突。可是也就是因为这个改变的激烈是被人家认知的，那这样科学才有进步。因为你如果科学就是我们就不当它一回事，就是说好这个就是说没有那种哎，对，无所谓，那事实上科学也不会有进展。那可是尤其是我们没有这种宗教包袱的这种文明底下，文化底下，这些科学的意义可能对我们心灵就没有那么大的冲击，可能你对它的感受强度也就会比较弱一点。那我刚才在讲的就是你如果是成人了，那么你本来也许我现在所讲的这个参照跟科学知识的参照面并不见得说是一些宗教信念的，可是可能因为你成人了之后，你就真的觉得说，哎，我到处走，我这地球都是平的，那为什么地球是圆？它可能会要求有更多的证据，而这时候科学知识产生的意义是比较重大的。所以我觉得成年人透过这个科普书籍来去接触这些科学知识，其实他能够得到的满足感，说不定是年轻的时候所体验不到的。
老师，那但是志昂可不可以给您一个挑战？就是说，我们讲说科普要写给成年人看，成年人读，可是现在很多人的观念认为那是青少年读物，所以我现在我等于是要做一件事情，我要跟社会上面的一些误解去挑战，那这个挑战不容易成功哦。是不是我们这期节目可能剩下时间不是很长，不过我们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就是您是不是写过一个主题您觉得很棒，真的是很适合成年人，为成年人设计的主题呢？
首先好，我先讲一下哈，我们现在的科普书籍如果说在写作者心目中他认定的读者对象，我比如说是12岁到15岁，或者是说15岁到18岁 OK， 但我们说18岁大概其实心智已经相当成熟了，尤其是我们在高中时期可以是广泛阅读很多，也许跟国中之前不一样，不过我们如果说就以15岁前后为想象的读者群的话，那可能你在写作的时候，就是很多人讲说科普书就应该是这样，这么浅显明白， OK、哦、你要把事情讲得非常的这个简单清楚，让每个人读了都一看就懂。可是有时候浅显明白，你就文学性来讲可能就不见得那么高了。因为你如果浅显明白，有时候会落入一个陷阱，就是你写的语气是那种有点像是baby talk， 就是说这个是很有趣啦、那个你觉得你知道，就是你那个文字的运用会跟说你想象中你的读者是一个30岁的律师，假如说是我的读者、嗯、我想象我的读者是30岁律师，我跟他是朋友班，或者甚至是就是说这个读者是已经脑子是能够充分运用他理智的一个人，
嗯
，OK， 他并不会平白的没有道理的不知挑战的就接受你的讲法，
对，不会您说了就信嘛、okay ，
对、嗯，是的，所以那个时候你不能够用那种约略有一点用上往下看的这种俯视的角度来说事情 ，OK， 你是在一个跟朋友般的是地位平等的状况之下，你在讲述一个故事。这个是第一个，就是你在写的时候的语气上面的拿捏、嗯、那另外就是你的这个文字你必须注意这中间的文字的趣味，因为许多成人在读文章的时候他是会感受到里头的这个哎，这个句子很有趣很棒 OK， 可是你平常我们觉得说科普书并不是说在读里头有趣的句子， 我现在并不是说我们台湾已经有这样子的这个作品了，可是在我读过一些西方的一些作品，那因为他们有很深的传统，例如说是从希腊那时候的比如说柏拉图对话录以来、嗯、就是试图把思想跟文学趣味做某种的结合 OK， 所以说他们就比较有多的例子，那我们因为比较没有那样子的例子可循，或者说我以前对于我们这个古籍的这个传统我所知有限，我所知道的许多是从西方来的这个传统，所以我看到他们有这种东西而我们是比较少，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是写作的时候是可以关照的一个面向。
是在这一集节目当中，高教授跟我们谈了很多关于科普的观念，那我们围绕着一个重点，就是科普不是只属于青少年的，它也可以是很吸引成年人的。那我们知道一集节目我们谈不完，特别我们希望有一些实际的例子，所以好不好我们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邀请到高教授，我们就这个主题再来深入，特别有一些实际例子的角度来谈关于科普似是而非的观念。我是李志昂，似是而非，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会。
本节目由行政院科技部补助制播。